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跟亲爱的小朋友一起开心度过每一天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今天是星期四，本来是我们要跟秀秀老师一起跟着爸爸妈妈充充电，陪爸爸妈妈聊聊天的时间。不过呢，今天呢，我们要先跟秀秀老师说一声不好意思，要请秀秀老师暂停一次，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跟小朋友跟大朋友一起来收听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无聊的学校有趣的转学生的第三集。对了，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呢，故事的主角是小米，在小米的班上来了一位，听起来，我们是用耳朵听节目的哦，所以我们是听起来，而小米呢，同样也是听起来，因为他听老师说，这个男生啊，在原本的学校呢，哦，经常是全校第一名，是不是很厉害？有没有好棒棒？真的很厉害，真的好棒棒，对不对呢？但是小米却觉得这个同学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全班第一名的样子，这中间是否有什么误会，又或者是在这个男生身上藏着一些小米所需要学习的小细节，而这些小细节刚好也是小朋友你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来学习的生活细节呢？嘿、hey, 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就邀请你跟着我一起进入今天的幸福大转盘，我们一起透过这个故事来学习自律这一个好品格。
转一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喽。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今天幸福大转盘，糕点姐姐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故事是无聊的学校有趣的转学生第三集。话说从第二天开始的每一天，小米在学校都不想要遇到智律，而且都很刻意的避开了智律，而且小米还把所有不想念书的借口通通怪到了智律突然搬到楼下住的关系。终于来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小米正开心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妈妈的脸出现在教室门口，而且妈妈的脸看起来很生气。小米正想不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妈妈从窗户外头举起手，妈妈手里拿着的塑胶袋是小米今天忘在爸爸车上的通心面。哦，这天真的很糟糕哎。小米 默默地走到了脸很臭很臭的妈妈面前，拿过了通心面。哎，小米知道妈妈为了拿这个通心面是特地的跑了一趟爸爸的公司，而再帮小米送了过来的。所以就在小米看着妈妈的时候，妈妈的眼神哇真的超级愤怒的。
好啦好啦，我也很不喜欢这样子的自己嘛。
小米突然间觉得很想哭。哎，总之啊，对小米来说这一天真讨厌，因为他为了要比智律早一步到学校，小米连早餐都来不及吃就匆匆忙忙的出门，而午餐时间呢又因为妈妈生气的意外的出现，所以小米也没有心情好好吃饭。一路上到了第六堂课，小米整个人都快要饿昏了。在最后一节的美术课，小米只好偷吃通心面，而结果就是不小心把通心面倒在图画纸上，更惨的是小米还把通心面沾得整件衣服上都是。啊，这些都算了，偏偏今天刚好轮到小米这一排的同学要做打扫工作。老师说因为这一排的同学多了一个智律，所以大家要打扫的特别整齐干净才可以哦。小米听到这样子的话简直快昏倒了啦。就在打扫完教室之后，老师从隔壁班回来，看见教室真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老师就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哇，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大家今天打扫的速度怎么那么快？诶，可是这边好像没有打扫到的样子啊。顺着老师啊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哎呀，那是小米刚才扫过的地方。老师这么说，小米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了。而一旁的同学还露出了坏坏的笑容，嘲笑着小米说，
老师，小米跟智律扫过的地方真的差好多，对不对？
哦，这边是小米扫的。既然是小米扫的，这样子已经很不错咯。小米今天的打扫工作表现得很不错，很不错。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评语让小米感到又丢脸又慌张，特别是智律也在场。今天到底是个怎样的一天呢？当老师检查过了教室的每一个地方，告诉同学说今天的打扫工作到这里为止就可以了，可以放学回家了，所有的同学们立刻把书包背了起来，随便向老师敬了个礼就冲出了教室。但是那些扫把打扫工具啊等等的都随便的扔在地上，大家就全走了。这时只剩下智律默默地把所有的打扫工具收进柜子里，智律都没有发现，原来这一切老师都看在眼里。等到智律走出教室，诶，同学们全部都已经要出校门口了，智律就飞快地冲了过去，气喘吁吁地叫住了所有的同学。
诶，你们等一下。
干嘛？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炒年糕店呢？
哇，听到了炒年糕，原本呢，同学们在打扫教室的时候都不太喜欢理这个新同学智律，但是一听到炒年糕，所有的人啊都兴奋得不得了，你一言我一句的争相发表意见。
真的吗？那一家真的很好吃啊。那我们一起去吃那一家的炒年糕，我请客。
听到了智律的提议，大家全部都安静了下来。
我要问问我妈妈，今天我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所以……
这位同学说着说着就拿起了手机，打了电话给妈妈。
妈，是我啦。我可不可以跟同学去吃炒年糕啊？哦， 因为今天打扫教室，所以比较晚放学。啊，我知道了啦，我会马上回家。不好意思，我妈妈说我等一下还有很重要的事，我只好回家了。
对于同学们必须要打电话问妈妈自己等一下有没有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让智律觉得好惊讶，而且好不能理解哦。
为什么你们自己不知道你们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啊？因为只有妈妈最清楚我们放学之后的行事历啊。智律，难道你把你一整个星期的行事历都背起来吗？行事历是教室黑板上的那个行事历吗？哎呦，不是啦，我们说的是放学之后要去的补习班跟课后辅导班的行事历。
对啊，每一天都要去不一样的补习班，怎么可能记得所有的行事历啊？就算是来家里上课的家教老师，也有人会常常换上课时间的啊，当然只有妈妈是最清楚的。听到这一番话，智律想起他以前住在乡下的时候，跟学校的学弟学妹们放学之后呢，跑到外面去玩，跑到小山丘去玩的那些情景。在所有的小朋友之中，没有人需要先跟自己的妈妈确认放学之后他们要做什么。而现在转学到了这一间学校，认识的新同学们让智律觉得这些人好像跟自己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呢。而另一方面，小米从数学补习班下课回来之后，他觉得今天的痛苦指数真是高到掉不下来，因为有可怕的回家功课在等着他。今天的回家作业是要把400字的作文纸正面反面全部都要写满满的一张阅读心得报告。对小米来说，他本来就不爱看书，这下子还要写读书心得报告，这真是全世界最苦恼的一件事情了。小米根本不晓得应该看什么书，所以他就随手翻了一下妈妈今天买回来的所有新书，结果他发现那些书全部都让他碰都不想碰一下。最后小米把那些书通通扔到床上去。哎，这些那些全部都是无聊的伟人传记，还有一些只知道读书的大哥哥大姐姐所写的励志书籍。哎，真的很不想看这些书，更重要的是完全不想要写这一项回家作业。没有想到这时候妈妈竟然进了房间。你决定好了要写哪一本书的心得了吗，小米？
还没有啦。
那妈妈今天买了好多书回来给你，你就从那一堆书里面找出一本书来写吧。
我才不要呢，而且妈求你啦，以后不要再买那些奇奇怪怪的书回来了好不好？
那哪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书啊，全部都是一些很了不起的人呢。你要是有一个会念书的哥哥或姐姐就好喽。
哎呦妈，拜托你可以不要再吵我了吗？哦对啦，我要用心写功课，你不用帮我准备点心了啦。
不过小米的妈妈可不是这么轻易就会走开的人呢。妈妈从围裙的前面口袋拿出了一样东西塞到小米的手上。
我看你这样下去啊，晚上都不用睡觉了，所以妈妈已经帮你把作业写好了，反正这是你看过的书，你就拿去参考一下妈妈写的，写完赶快去睡觉。
妈妈离开之后，小米一个人坐在那里茫茫然地盯着稿纸发呆。
怎么可能全部都写得完啦？我干脆明天直接去学校被老师罚站算了啦。
哎，小米东想西想，烦恼到最后 最后啊，还是拿起了妈妈塞给他的那张小纸条，打开来看。哦，原来是关于《居里夫人》这本书的阅读心得感想。小米忍不住，唉，叹了一口气，好像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也没有办法再浪费时间了，一直拖下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内容。于是小米直接在稿纸上抄下了妈妈帮她写好的读书心得感想，写下了这样子的心得感想。可是小米会这样子的把作业交出去吗？小朋友，想要知道这故事最后的发展，就请你一定要锁定明天的欢乐卡恰碰。在节目当中，糕点姐姐会为你说这个故事，无聊的学校，有趣的转学生的最后一集，让我们一路听下来，慢慢的发现这位转学生有趣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小朋友，听完了今天的故事，是不是让你觉得这个无聊的学校，有趣的转学生，它的剧情啊，好像越来越有趣了？而且真是想不到，原来小米的妈妈是这个样子，在陪伴着小米读书啊。所以糕点姐姐呢，坚持在今天星期四要跟你分享这出连载故事的第三集，嘿嘿，你就知道了我的用意是什么了吧。虽然我们星期四一向都是亲子教养这个方面的主题，但是呢，今天我们从这出戏剧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小米妈妈陪伴着小米教养小米的方式真的很奇怪啊。我们从第一集的时候呢，就听到了当小米在赖床的时候，在沙发上赖着不肯起来自己吃早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妈妈竟然一口一口的喂着小米吃早餐。但是小米已经不是幼儿园的小孩子了，小米已经是一个小学生了。这样子的行为以及妈妈这样子教养小米的态度跟方式呢，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夸张，有一点点过分了。那么糕点姐觉得今天最夸张的竟然是小米的妈妈帮小米写作业。嘿，小朋友，讲到这件事情哦，糕点姐就想要来问问你，在你的身上，小朋友，在你的身上是否就曾经发生过这两件事情呢？比方说你应该要自己做什么什么事情，可是你就是赖皮了，所以就想要请爸爸妈妈帮你完成。或者你在某一件事情上，比方说在学校的功课，或者是在学校的作业上呢，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你就只好请爸爸妈妈帮你做。或者是爸爸妈妈主动哦，看不下去了，所以主动帮你做。今天我们就从小米的身上看到这两件事情，然后我们看看小米，好好的来想一想，这样子的事情如果继续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到底好不好呢？小朋友，相信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对不对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听好听的圣经故事，现在要邀请你来听今天的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好的故事就像一扇窗子，让智慧的光芒照进你的心房。圣经中的故事
非听不可，
不可不听，
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各位小朋友，我们上一次讲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了大卫的王位，做了以色列的国王。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国王，他向上帝求智慧，不求财富。 上帝就把他没有求的财富也给了他。上帝给他的财富多得不得了，金子好像地上的石头那么多，最高级的香柏木和路边的桑树一样多。小朋友，记得我们说过，大卫王曾经有一个心愿，是要帮上帝盖圣殿，可是上帝不许大卫帮忙盖圣殿。上帝对大卫说，
你想为我建造圣殿，这个心意很好，只是你四处征战，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你不可建造我的圣殿。等到你儿子做王的时候，他可以为我建造圣殿。
大卫听了耶和华上帝的话，就积极地准备建造圣殿的各种材料，像金啊、银啊、铜啊、铁啊，各种的木材、石材，以及在圣殿当中要摆设的物品，好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之用。大卫还曾经跟邻国的国王说好了，要请他们帮忙提供上好的木材。大卫也跟以色列的百姓说明要建圣殿的计划，请百姓们奉献金银财宝作为建造圣殿之用。等到所罗门当上了国王，除了大卫预备的材料之外，所罗门自己又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所罗门派人去找大卫的朋友，就是推罗的国王西兰，对西兰说，
你曾经运送香柏木给我父亲大卫建造宫殿，现在也请你给我香柏木，我要盖一座极高极大的圣殿，是要给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居住的。其实天和天上的天还不够耶和华上帝居住呢，我又怎么能够建造圣殿给他居住呢？我只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也请你派仆人帮助我，因为以色列人中没有像你们推罗人这么擅长砍树的。
推罗王西兰听了就说，
耶和华真是恩待以色列，因为他让所罗门这么有智慧的人当王。
于是西兰就照所罗门所说的，给了所罗门许多高贵的香柏木，而所罗门就用很多的油、酒、麦子这些食物跟西兰交换。在所罗门的带领下，圣殿开始建造了。所罗门派许多的人去山上凿大石头，切成四四方方的，运送下来当作建造圣殿的材料。圣殿的墙壁全部贴上金子，所罗门又用各种贵重的宝石和美丽的雕刻来装饰圣殿，所以圣殿里面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大卫王之前所预备的贵重器具，所罗门都搬进了圣殿，然后在器具上面全部贴上黄金。哇，小朋友，你看过一间房子从墙壁到用具全部都贴上黄金的吗？那到底要多少黄金啊？小朋友，你就知道上帝赐给所罗门的财富有多丰富了。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总共花了7年的时间才完成。当圣殿完工的时候，所罗门王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和首领从各地来到圣殿。所罗门王要举办一个盛会，把这座圣殿奉献给耶和华上帝。在众百姓面前，所罗门向耶和华上帝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跟你相比的，求你应验你对大卫的应许，让大卫的子孙世世代代坐在王位之上。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看顾这殿，选择这个殿成为你的居所。 当以色列人朝着这座殿伸手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当以色列人因着犯罪得罪你，被赶离到别国去的时候，当他们悔改朝着这座圣殿伸手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赦免他们的罪。
所罗门王用了22,000头牛、12万头羊向耶和华上帝献祭。当所罗门王祷告完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座圣殿，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所有的祭物都烧光了，表示上帝悦纳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王和全以色列的人都非常的高兴，在圣殿里敬拜耶和华上帝7天的时间。上帝对所罗门说，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当以色列民得罪我，向着这殿举手认罪祷告的时候，我就赦免他们。你如果效法你父亲大卫，认真地遵守我的诫命，我就使你的国位长存。可是如果你们转去侍奉别的神，我必定将你们以色列人从这地拔出来。这座圣殿虽然华美高大，我也要拆毁它，让其他国的百姓看到了，就知道离弃神的下场。
小朋友，上帝喜悦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但是他更喜悦我们遵守他的话。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可是所罗门后来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做他的嫔妃。这些外邦的女子都是拜偶像的，他们诱惑所罗门王离开耶和华上帝去敬拜偶像。所罗门王为他的这些嫔妃建造了许多偶像的庙，得罪了耶和华上帝，上帝很愤怒。上帝对所罗门说，
你既然这样做，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把你的国夺回来给你的臣子。只是我纪念跟大卫的约定，还留下一个支派给你。
谢谢爱心阿姨带来精彩的故事。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的快，一下子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小朋友，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明天的欢乐卡恰碰，因为明天高点姐姐将要为你说的是无聊的学校，有趣的转学生这一出连载故事的最后一集咯。我是高点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